我们今天早晨所要读的圣经是在诗篇第七十三篇。诗篇第七十三篇，上帝确实恩待以色列，善待心地清洁的人，但是我几乎抵消，我的脚险些滑倒，因为我嫉妒傲慢人发达，见邪恶者致富就心怀不平。他们没有遭遇痛苦，他们强壮健康，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他们不向别人遭受患难，因此他们把骄傲当项链戴，他们把暴力当袍子穿，他们的心涌出邪恶，他们的意念充满诡诈，他们嘲笑别人说邪恶的话，他们自高自大图谋欺压别人，他们吸毒，天上的上帝毁谤人间的同类，因此连上帝的子民也转向他们，一心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说上帝不会知道，至高者不会发觉，邪恶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已经富裕，仍然财富日增。那么我谨慎自守不敢犯罪岂不是徒然？上帝啊，你是我整天受苦，每日清晨你都惩罚我，如果我说这种话，我就是你不忠实的子民。我尽力想了解这事，却是无能为力。到了我进入你的圣殿，我才明白邪恶者的结局。你要把他们放在光滑的地方，你要使他们摔倒灭亡，他们在转眼之间被消灭，他们陷入于可怕的终极。他们像一场梦，在清晨消失，主啊，你醒起来，他们就幻灭了。当我的心思决动，我的情感被伤害，我像野兽一样愚昧，我不能了解你。然而我常跟你在一起，你手扶持我，你劝告辅导我，最后要接待我是我的光荣。除你之外在天上还有谁呢？只有你在地上，我还要谁呢？我的身心会衰败，但上帝是我的力量，永远是我所需要的一切。那些离弃你的人必然死亡，所有不忠于你的人要消灭。至于我，我能够亲近上帝多么好啊！我以至高的上主做我的避难所，我要宣扬他一切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爱的天父，当我们读了这首诗篇以后，我们深深的感到有许多的时候正在说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自己的灵程常常会一时兴起，一时跌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诗篇能够体味到怎么样从摔跤的中间又能够爬起来。求主让我们永远有你跟我们同在，知道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一切。今天进入的圣殿，有许多人带着忧伤的心的求主安慰，感觉到没有力量的求主是力量，在困难中的求主解救。我们需要你，求主就进到我们心里。有的如果碰到人生的怀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求主今天特别指示我们方向。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从低沼中爬起来。低沼是许多人的经验，很多的人在走路的时候会跌倒，可是我们怎么样从低沼中爬起来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诗篇里面不但是告诉我们许多的人跌倒是怎样跌倒的，更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跌倒中爬起来。这个最佳的开始很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人到一个很年长的一般人都承认年薪很高人那里去求教，就假如我跌倒以后我怎么样能够从跌倒中间爬起来呢？李老先生是非常有经验的，我看看像哪这样一位年薪很高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跌倒过吧。只要告诉我怎样我今天差点要跌倒了，说不定已经陷入在泥坑里面了，怎么样我能够爬起来？那个有的灵性很高的名誉的人说，我实在不瞒你说，上帝实在是恩待以色列，善待那些心地清洁的人，拿我来讲，我差点跌倒，我自己的脚差点滑倒以后就爬不起来。那我愿意把我的经验告诉你，看看是不是你也是跟我同样的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诗篇第七十三篇能够受到那么许多人的爱好？因为这是许多许多人的经验，这可以说是从跌倒中爬起来的三步曲。第一步是我们内心中间的不平，尤其是当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们越看越不平，像他这样一个人也配吗？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财富？假如他是一个好人，他有财富，他有高的地位也罢了，这个人简直坏极了。不平，我们人的跌倒常常是在不平之间开始的。他所看到的是那些傲慢人的发达，他所看到的是那些邪恶的人的致富。假如是一切都是照着正规的应该有的利润等等，没人说话。可是假如他是个邪恶的那么样骄傲的人，为什么他那样的发达呢？言下之意，那么我呢？所以就引起内心中间的不平。诗篇的作者用的非常好的描写的方式，他说他把骄傲当作项链戴，他的项链呢不是那些珍珠了什么东西，他的项链呢是骄傲，就是浑身你所看到的是骄傲，一见到他就见到他的骄傲。他的穿的袍子是什么？是暴力，他以他的暴力来做一切的事情，他们内心中间就是邪恶，他的意念完全是诡诈。这样的人怎么会发达呢？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自负呢？越想内心中间越觉得不平，而且这样骄傲的人，行暴力的人还是不断的要嘲笑别人，嘲笑谁呀？嘲笑像我这样的人，我是被嘲笑的，我那些是不尊重的。你自己感觉到你诚实无欺有什么用处？你看我还不是比你好吗？他们已经是那么样的富足了，可是财富却是越来越多。那人就想了，你这么样的富，恐怕你将来身体要弱，你要生病，你要早死夭折。如果看看这些人身体也是健康，而且死的时候也是死得很好，心里就越来越不平。人常常是这样，当我们开始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心里就越不平。高下还不够，我们的跌倒的第二个阶段是看了别人以后开始看自己，觉得我是白白的诚实了，我是白白的自己谨慎了。他本来这个自说是我是白白洗手， 不是真的卫生的洗手啊。所谓洗手，就是我常常洗手，就是我的手不去做坏的事情，我这么样的手不去做坏的事情，心里内心保持清洁。可是我的下场呢？我的下场就是给别人嘲笑。我自己是有上帝的，有上帝的信仰，我不断的在上帝里面，希望上帝能够让我们，让我把这个心平静下来。可是我这个心却是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就是在早晨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我就被惩罚。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我还是在想那些不平，我还是想看自己。所以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就不平，看自己的时候就越来越可怜自己，慢慢的越来越感觉到像我这么好的人，内心良善，行为正直，每一件事情啊都是正正当当的，为什么上帝没有赐福给我？跌倒的原因，在许多人来讲就是这样的不平，先看别人然后看自己，就越看心里就越难过，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跌倒的开始。可是我们看这个从跌倒中间怎么样爬起来的人，怎么样会一个人有那么好的名誉，大家感觉到他灵性很高，甚至年轻的人呢还到他的面前去请教，那是因为他到圣殿去，他到了圣殿去以后他就看上帝。真是我们盼望每一位进入圣殿的人都能够仰望我们的主。假如在平时我们看了太多的别人，而我们回想起来看了太多的自己的时候，我们所以每一个星期要到礼拜堂来礼拜，就到上帝的圣殿，是在上帝的圣殿里头的天阁，不要再去看别人，不要再看自己，务必在这个时候要看上帝，要仰望我的主。这样的人，诗篇第七十三篇的作者整个的转捩点就是因为他进到圣殿，进到圣殿以后看谁？看耶稣。从耶稣看到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这位上帝，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惠，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慈爱，不再去看别人，也不再看自己，不见任何的人，只见耶稣。这个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别人，就没有看到他的财富，没有看到他的地位，没有看到任何的一切，只看到这些人真是危险啊。在世上短短的几年算得了什么，可是在永生中到底是怎么样呢？他那个时候他说转眼之间呢，他们就要有可怕的东西。上帝不会永远让这个人在世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财富，然后将来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主的里面最后审判的时候还是有一样的福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人到上帝的面前就感觉到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像一场梦一样，一个富贵的梦，一个发达的梦，一个健康的梦，不管你是怎么样，转眼之间都要过去。最主要的我们看到在永生里到底怎么样，这个人他看上帝的时候就是从跌倒中间就爬起来了。在诗篇第七十三篇里面有两个字是非常美的，他说然而，他进到圣殿里头才能够讲到然而。底下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所得到的福气是多么的大。我们看一看这些作恶的人，尽管这些作恶的人我们感到他一切都是很如意，可是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四点。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贫穷，甚至潦倒，甚至痛苦， 甚至在疾病的中间，我们看一看呢，有没有这个诗篇第七十三篇昨天所说的然而底下所引出来的四个福气，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然而我常跟你在一起，我常跟主在一起，这是最大的福气。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看到将来在今天经典里面有街上铺着黄金啊，什么红宝石、绿宝石、红玛瑙、绿玛瑙等等啊，那是写作的人他写不出来了，他的文字穷了，他的描写穷了，他只能够把他所知道什么黄金啊、玛瑙啊、翡翠啊那些东西都加上去，这是他所知道最宝贝的。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在世界上要舍弃黄金，所以将来多得一点黄金。现在把红宝石、绿宝石舍掉了，所以将来有十倍的、一百倍的红宝石、绿宝石给我，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整篇看启示录的时候才知道，最最大的宝贝就是主跟我们同在。没有一样福气是比主跟我们福气在同在的时候还要好。有一个人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写一个灵修的书，他在第一版写的时候，他曾经有句话，他说如果主在地狱里面的话，我就是到地狱里面也愿意。他要写的就是主跟我同台的美，即使啊是进地狱里头，只要主在地狱里头，我到地狱里头也肯。他再版的时候把这句话改掉了，改成什么呢？改成啊，在有主的地方这就是天堂，就没有地狱，有主的地方就是最美的地方。常常我们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才会更加感觉到有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最大的福气，没有一个福气比这个福气再大的，就是我常跟你在一起。这是要到圣殿里面仰望着上帝，那个时候才不看别人不看自己，只看耶稣的时候，才看到的最大的福气是我常跟你在一起。第二个福气说用手扶持我，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会走得疲乏，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会没有方向，假如我疲乏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扶我一把，该是多大的福气。我们讲的不是走路，我们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哪怕就是最年轻最年轻的人呢，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我们是非常的痛苦啊，需要人来扶一把。我看现在在正在考试中间的这些人，很多位这里都有过这个经验的，就想不出题目的时候，最好有个人来提醒我一声，能够来扶持我。可是这个扶持我的乃是那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位主，如果他来扶持我的时候该有多么的好。第三个福气讲到的是你以劝告辅导我，你不断的在我需要劝告的时候你就来辅导我，你让我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做人的时候需要有很好的辅导？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有人举出来告诉我做错了，而且也告诉我怎么样让我能够从那个不对的地方走到对的地方。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不可能有这样的朋友那么真心的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想到自己的利益，到底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的确是永远对的忠告？有，那就是从主那里来的忠告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且他是随时在等待着辅导我们。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信主的人应该永远有这个福气。可是我们没有这个福气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没有这个福气是因为当主忠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接受他的忠告。我们越是与主亲近，越是任何的事情到主的面前求主的忠告，求主的忠告来辅导我的时候，我越是福气，因为我不会走错道路，不会走冤枉路。基督徒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要自作主张，等到错误的时候我们来不及了，我们才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 实际上当我们每次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的时候，主还是帮助了我们。可是何必走那么多的冤枉路啊，何必是要走错了路啊，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再更正呢？为什么不在很早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甚至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到主的面前求主的忠告劝告来辅导我呢？然而所引出来的是世界上最美的最大的福气。我常跟你在一起，你用手扶持我，你劝告辅导我，然后最后接待我到你的光荣里。当我的人生的道路走完的时候怎么办？主会接待我们，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光荣里面，这是多大的福气。我们人生并不过是一个很短很短的时候，可是将来在主的里面却是永永远远的。最大的福气是当我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主就一把就一拉，就拉我到他的里面，进到他的光荣里。这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真是有了主以后我们就满足。在这首诗篇里头有两句话我喜欢的不得了，他说天外在天上有谁呢？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上到天上啊，是有你在那边就够了，有了你在地上我还要谁呢？有主跟我在一起，我在地面上是要有朋友，是要有家人，这些都要，可是没有一个比我们的主更亲爱。有了你在地上我还要谁呢？上帝是我的力量，是我一切的需要，亲近上帝是多么好。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一位人的经历中间，他是从这个跌倒中间他能够爬起来。假如我们今天是也是有不平，也是常常在看别人看自己越来越感觉到受气的时候，别忘了到圣殿来是干什么的。到圣殿来不是带着我们这些都不平到这个圣殿来，然后再带着这些回去。到圣殿来就是把我们所有一些的东西都要交接下来，都扔掉。仰望的是当我们看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因为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是有最大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主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个人的灵性的断气跟忏悔的时候，真正想到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求主让我们不看别人也不看自己，只看上帝。求主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圣殿里仰望的主，让我们任何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任何的困难都由主进来而迎刃而解。主啊，在天上有了你我们还要谁呢？在地上我们所要的我们就是你。主啊，求你进到我们里面，求主来感动我们每一位。有些已经信主的，求主让我们信心更坚固；还没有信主的，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开始有信心。今天就决志相信主，来仰望主，来让主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难。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主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圣经作为我们处事为人的准则。感谢主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义人，怎样是恶人。主啊，我们都知道，可是有许多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怎样成为一个义人，我们不会做义人。主啊，你在天上观看，看到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可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启示上帝的真理，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让我们因信耶稣而能够成为义人。主啊，不是我们的义，乃是 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主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因着耶稣基督而能够成为义人，让我们行事为人在在的实现义人应该有的标准。求主今天跟我们每一位同在，你自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与主十分亲近，主就在我们的边上，主就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义人。主啊，今天我们进入的圣殿，无论是我们内心中间有任何的忧愁、痛苦、重担，我们都交托给主，求主背负，让我们因为今天早晨的亲近你，让我们内心是义人，生活上没有重担，完全交托给你。求主让我们今天是一个再度奉献给主的机会，让我们今后一切的生活都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题目是黑与白。黑与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们看到黑的不会叫它是白的，我们看到白的东西也不会叫它是黑的，黑白分明。可是虽然我们能够分别黑跟白，可是我要问一问你，这个人到底是黑的呢还是白的呢？你走的路到底是黑道呢还是白道？我想你一定告诉我说，你既不是黑也不是白。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我们常常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套过来你能够说比白不足，比黑有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是既不黑又不白。那你又不黑又不白，那你到底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灰呢？恐怕我们人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黑不白的灰人。有的人是浅灰，有的人是深灰。白色多一点的人，黑色少一点，他是浅灰；白色少一点，黑色多一点的人，他是深灰。难道我们就甘心做一个灰人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黑或者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要就是义人，要就是恶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有中间的一种人，可是我们偏偏自己感觉到我是一个既不黑又不白的在中间的一个人。假如我们要走到白的一条路上去，在诗篇第一篇，这是150篇诗篇的第一篇，正好像序言前言一样的，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信徒。做一个信徒首先要有所不为，然后再想到有所为。这里有所不为的是有三个不，这三类事情我们不能够做。可是在这三类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要讲解以前，先要介绍这里有三种人。一种人是邪恶的人，一种人是罪人，一种人是误慢上帝的人。这三种人，那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所谓邪恶的人，就是他的行为，他的为人做事说话跟一般我们的道德水准不一样。所谓邪恶的人，人人都知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间，一听见这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邪恶的人。第二种人，这里所说的是罪人。所谓罪人呢，
是他的内心中间有罪的。所谓罪人，他是习惯上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他都不能够照着他自己的良心所告诉他应该做的范围去做，他太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许多应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去做，这些我们称为罪人。第三种人是负慢上帝的人，这些人不但是侮辱上帝，也是侮辱人。这些人大体说起来是非常骄傲、自大、自以为然，常常把自己的意见看得很重，不断地跟人家争吵，任何的事情上都愿意占人家的便宜。这样的人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这种人最主要的是基本上的他侮辱上帝，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也正因为他不承认上帝，对上帝是亵渎，所以对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这条道路上去。在这里介绍了这三种人，圣经里头也有三个动词，在原文中间非常美的。第一个就是行，行走的行，或者叫走吧。第二就是站，站立的站。第三个字就是坐。我们作为一个属于白的人，我们作为一个义人，首先要有所不为，有三件事情不能做。不要行走在邪恶人的计谋中间。那些邪恶的人我们已经说过了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有不断地对我们建议，或者是有某一个阴谋，或者是很随便地说一句话，说让我们去一起做这个事情吧。如果你知道他是邪恶的人，你不能够走在他的计划的中间，说不定他有阴谋，你常常跟他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变成邪恶了。真是物以类聚，你太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一大堆的人跑到一个地方去，好像那边很有热闹看似的，在路的一角有一群人聚在那里，你自然而然的会走到那边去，你要看一看到底那边是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假如那群人是邪恶的人的话，作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你真的这个生活中间要白，雪白的人是不走在邪恶人的计谋中间的。然后我们不能够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你说这道路是人人走的道路啊，如果这条道路是罪人在那里，我站一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并不是要走在罪人的道路上啊。告诉你，圣经里面说的连站一站都不能够站。你试试看，在一个戏院的门口，或者是在一个运动场的门口，当在战场的时候，你在门口你能够站得住吗？罪人的道路许多的人来走，比那个散戏院的时候，在看篮球比赛散场的时候人还要多。当你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你的一冲就会把你冲倒了，你就会跟着这个方向就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到天上永生的路，一条是通到地狱灭亡的路。正好像诗篇第一篇没有告诉我们除了义人跟恶人以外还有第三种人，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只有永生的路跟灭亡的路，没有第三条的路。圣经上告诉我们通到永生的道路是窄的，走的人少，找起来也不容易。可是走到灭亡的道路，路是宽的，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如果你就站在罪人的道路上，只要是站一站的话，那么许多人冲下来，你自然而然会走到灭亡的道路上去。不要坐在负慢上帝的人的座位上。 这个座位是他坐的，我不坐在他的位置上。如果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我自然而然就会做这样的一个人，又侮辱上帝，又侮辱人。人都是这样的。假如那个人是非常骄傲、非常自大的，你跟他在一起，你说你可以谦卑，到底你能够不能够这样的谦卑？通常不是。如果他是这么样自大的话，你也讲一些自大的话出来。如果他讲的话是很粗的话，很难听的，我们一般的人呢，都是觉得我讲的比你更难听、更粗的话。你会吵架吗？我也会吵架。我们如果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坐在他的座位上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走这条路。一个艺人，走在艺人道路上的人，首先要有所不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三件事情，这三类事情，是我们不要做的。可是不做这些事情，并没有让我成一个艺人。如果做这些事情是负的，那么我没有负，顶多也只是一个零。所以在我们信徒的生活上，要有一些积极的要做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要做的要爱慕上主的法律，日夜念念不忘。要爱慕上主的法律，这里所说上主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教训，也就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圣经。我们要爱慕圣经，要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另外一个翻译是昼夜思想。这些好像都还不够，最主要的是要天天不断地在心里面要默想、要默念、要背诵，不断地在嘴里面呢要想到，心里要想到上帝的教训。怎么样不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不够能力，试探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除非是上帝的教训不断地在我们心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多读圣经。假如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没有足够的圣经在我们的心里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记得上帝的教训。我们要读得多，我们要记得牢，而且要把这些教训都要寻出来。我们又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话，说假如听了他的教训而去行的，就好像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回答他就不倒塌。可是如果听了耶稣的教训不去行的，好像房子建造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回答的时候，房子就要倒塌下来，而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信徒的品格正好像建造房子一样，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品格是不是建造在这磐石上。人在这世上活着，不能够没有风吹雨淋回答的经验。人都会碰到患难、痛苦、不如意的事情，问题在这些事情来了以后，我们是否能够站立得住。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听了耶稣的教训而去行的话，这个人就是站立得住。假如听了耶稣的教训而不去行的话，就好像在沙土上。不要说我已经参加过教会，不要说我已经受过洗、受过浸，如果这些的确是有了，而你没有真正遵行上帝的教训的话，你照样这个房子会倒塌下来，而且倒塌得很大。在那个时候你要埋怨说，为什么我已经是受过浸了、受过洗了，我常常去做礼拜，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因为你没有建立一个好的信徒的品格，你没有真正走在那个白的那一方面。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比喻，如果那个人真像诗篇第一篇所介绍的是有所不为、有所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好像一棵树种在那个活水的溪流的边上一样。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棵树如果是种在溪水的边上，因为溪水就在它的边上，它的根伸进到那个土里面的，不断能够吸收那个水分，有养分，所以这棵树啊是活的。这棵树的 树叶是茂盛的，这棵树啊是可以按时候结果子的。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信徒的话，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的边上，我们自然而然能够吸收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最苦的人就是一个自己感觉到疲乏的人，好像是枯干了的人，寂寞的人，我这个人好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那正好像枯干的植物一样。可是假如我们有圣灵在里面的话，正好像那个树是有水分的，永远不会变成枯干，我的树叶是长得非常的好，我这个人的整个的一切都是非常乐观高兴，因为有主在里面，尤其按时候结果子。什么是我们的果子？我们的读书的学生如果书念得好，功课很好，自己满意，家庭满意，老师满意，我们或者是经商的，我们的生意做得诚诚实实，很赚钱，大家高兴，做公务员的也很称职，能够考级的时候能够考得好，无论你做哪一件事情，你都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应该要有果子的时候，你的果子就来了。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基督徒还有基督徒的果子，除了我自己在岗位上所担任的职务我能够做得好以外，我还能够带领人到主的面前，让别人也能够信主。想到我的家人，我的同学同事，我的亲戚朋友等等，按时候结果子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可是邪恶的人呢，这里告诉我们，邪恶的人呢正好像糠皮一样，糠皮当我们收成了谷子或者是麦子来了以后，经过了淘汰，然后啊米就是米，那个糠就是糠，然后用个风车或者是用个簸箕来拨的时候，风吹过，自然而然糠皮就吹开了，那个米就下来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米，都像麦子一样的。农夫很高兴把它收到仓里，可是那个糠皮呢，拿我们家乡来说，我们糠皮就拿去做烧饭的时候做染料了，人家不值钱的东西。恶人的生活就好像糠皮一样。也许你说到现在为止，我看到许多的人良心很黑，是恶人，可是他过的生活蛮好。你就说我白白是作为一个义人，我也是个信徒，我做事凭良心，可是我没有好的结果，他的生活比我好得多。你怎么晓得他的生活比你好？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表，没有看到他的内心。你说我看到他的内心也很高兴，你怎么知道他心的深处？就算是他的心的深处也蛮好的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还有一天呢，到最后的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除了今生今世以外，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有最后的审判，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罪人要从义人中被淘汰。可是你是义人，你就算是在这世上的时候，从物质的环境看起来，或者是从肉体的健康看起来不是怎么样挺有福气，可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快乐的，有喜乐的。何况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就会看顾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对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看得很清楚。你如果是走在义人的道路上，主一定会看顾你，会保护你，哪怕你是跌倒了他会搀扶你。可是走在恶人的道路上的，他一定没有好的结果。请你不要说你也不是黑也不是白，我要你今天就决定到底是黑是白。当然没有一个人决定要有黑，你要走在白的道路上。作为一个义人，你说我自己不够，这就是耶稣要到世上来的目的。耶稣到这世上来，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你信耶稣就能够称义，成为义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正是因为我们不够，所以你到世界上来，你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从罪人成为义人，因信能够成义。主啊，既然你已经带领了我们，让我们不要自暴自弃，说我不知道到底是黑还是白，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义人，你的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义人。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正在慕道中间，求主今天你就让他节制，要成为义人。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